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周四跟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迅杰。
今天一开始就给大家来的是一个新京报的报道。
在8月3号呢，浙江诸暨的张老板报警说呢，自己准备卖掉刚买没几个月的劳斯莱斯豪车。中间人周某呢向他介绍了几名买家，但买家在试驾时呢把司机呢小李骗下车，直接就把车开走了。
在8月4号的时候呢，警方就把三个嫌疑人给抓住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中间人搞的鬼。这个嫌犯就说呢，这个中间人给他们承诺了车到手给50,000的好处费。后来警方在维修店就找到了已经被换锁还差点就改头换面，大概重新要喷漆了哈，这个劳斯莱斯
看不出来了，没准车模都换了呢。
你说总共才多少辆劳斯莱斯，能不能换个车啊？要找个目标这么大的。
那么三名嫌疑人呢和周某呢是之后就被警方刑事拘留了哈。我能想到的最合理解释就是刚蹲了十几年出来立马就能开上劳斯莱斯，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因为这三个人之前刚刚从牢房里放出来就抢劳斯莱斯哈。而且你看他现在抢劳斯莱斯有了专车，而且马上有人管吃管住了，这一管就是好几年。我们来看看美国猎奇新闻网站哈，这个给大家带来一条报道。这个网站有兴趣朋友经常可以去看看，上面有一些经常摧毁三观当然也可以重塑三观的报道。
那么为了爱情那么私奔这个话题呢可能不足为奇哈。那么但帮助情侣私奔那就是比较罕见了。近日呢就是印度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非政府组织叫真爱突击队。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帮助真心相爱的情侣最终能够有情人终成家属。但我觉得这个事儿红娘很早以前就干过，对吧？帮助崔莺莺小姐和张生先生两个人在一块儿啊。这个如果当初有真爱突击队的话，队长首任估计应该是轮到像红娘这样的了。其实在过去整整9年的时间里，真爱突击队就在全印度范围内，他们有自己的避难所网络，已经成功的庇护了好几千个要渴望摆脱种姓还有宗教宗族束缚私奔的情侣。
同时呢，只要这些情侣到了结婚的年龄，真爱突击队呢还为他们操办婚礼。那么不容怀疑啊，这种违背父母意愿违反多数人宗教信仰的事情呢也会给真爱突击队的成员们带来危险。他们甚至呢被印度家族委员会的人呢列在悬赏名单之上。
确实，你想你要帮助这个见证了罗密欧与祝英台爱情的这样的人确实要冒一定风险的啊。这个真爱突击队的创始人呢他就说有很多的例子就证明了包办婚姻给年轻人会带来不幸哈。那让印度更多的年轻人为了让他们追求到自己的幸福，他们呢担这点风险都是值得的。
为了罗密欧与
祝英
台
的爱情。
那么真爱突击的队长说呢，虽然印度法律中早已明确规定年满18岁周岁的女性哈，年满21岁的男性可以未婚同居。如果他们自愿结婚呢，其他人也不得反对，但社会环境呢对自由恋爱的男女依然十分之不友善。
因为大家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我们知道这在印度这个种姓制度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那么他们就说了，对于自由恋爱和婚姻的荣誉谋这个荣誉的谋杀，最大的根源就我们讲到了是印度的痼疾，他们认为还是因为种姓制度。那引用他们印度最高法院的一段话说呢，说种姓制度像白蚁一样侵蚀着印度，而通常建立自由恋爱基础上的跨种姓的婚姻是唯一能够阻止这个国家瓦解的一个途径。
那么提名印度的导演哈，印度著名导演、演员和主持人阿米尔汗
太有名了，《三傻大闹宝莱坞》，我觉得这
是
说了不起。
就是、印度的电影去看的时候，怎么可以拍出这么优秀的电影？看到很多优秀电影的时候，
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啊，对吧？
不久前呢，对此进行了，他就对此进行了深度的报道。说到阿米尔汗，刚才谢欣也提到哈，他对印度的贡献非常大，不管是拍电影还是做节目，都在传达某些观念，推动印度社会进步。
这才是值得尊重的媒体人做的正事儿哈。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的读卖新闻，有一个叫33岁的叫
笑的女子。
这个名字特别，这字儿怪，给大家说，是口字旁一个关心的关，这字念
笑。
是笑
的一个古法的写这个方法哈。在2019年呢， 孝呢就被日本电视台评为日本最省的女孩，因为她靠省钱呢省出了三栋千万豪宅。
她平日得吃的多好，像我这种爱吃红烧肉的人，我觉得省出多少年也省
不
出一套豪宅。
山珍海味了吧，看看到底是怎么省的。
嗯，好的。那说这个小姐姐呢，从18岁就开始立下了一个自己宏大的愿望，要在34岁之前，哇，16年买下3栋楼，然后退休。
毕业后呢，这位小姐姐孝呢，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每个月呢一发工资，她呢就会把大部分钱存起来，只留一点钱生活。
嗯，
怎么省钱的呢？
这小姐姐从来不买衣服，就穿别人不要的。上衣呢，一般是朋友淘汰下来的，牛仔裤是她妈妈淘汰。哎呦，她妈挺苗条的，这腰围气撑不了。
我说身材一定得好。
对，然后呢，鞋柜里有一半的鞋都是从妈那儿顺来的，有妈孩子是个宝啊。
脚，你这说明脚也是一个号的。
哎，对哦，对，嗯
嗯。家具全靠捡。
嗯，
那么孝姑娘呢还要求自己每天的伙食费也不能超过200日元，这个200日元折合人民币是12块，折合澳币也就是2块多一点。
天哪，
早餐是一片方包抹一点酱，约合呢大概就是不到2澳币。午饭呢
人民币1.5，差不多3毛钱澳币。
三毛。
现在澳大利亚你去逛逛，哪怕廉价超市里面的白牌的面包都要1块多钱一袋了。
真是哈。午饭呢他要吃的好一点吃什么呢？自己做一块三文鱼配白饭，约合呢大概就是澳币1块钱
不到。哦，日本的物价这么便宜，谁说日本物价高？房子贵，吃的少。嗯，
那就是胃比较小。
而且你关键那当然得吃的少，调味料都不加，但要没有调味料我也吃不下去啊，
营养不良啊。
哇，盐都舍不得撒一点哈。当然从健康这个角度，这种无盐的生活
不提倡。
嗯，但吃成白毛女也是有可能的。
晚餐呢吃蔬菜乌冬面，乌冬面是2块钱，少得可怜的蔬菜是1.1块，折合如果是按人民币算的话就是3.1块，
6毛钱澳币。哎呦，为了省水，这个姐姐呢经常因为免得再洗，又洗碗又洗锅。哎，这个是个好办法，但单身汉可以用，她直接一般端着锅洗，少洗一个碗。那问题像我们这人口众多的话，在家里那
就以前那种
轮流端着
锅
吃，
带个包那种的
啊，一个人你说人口多没办法，谁端这口吃哈，那真的叫一口锅里吃饭。那靠着这种对自己简直苛刻的不行的要这种挑做法，她把每天的伙食费啊大概是控制在2澳币不到。哦，每天的伙食费就这么一点儿，晚餐呢吃乌冬面，不舍得买碗，刚才讲了拿锅吃。后来节目组其实在6年前采访过这个小姐姐，她当时18岁，她赶紧存钱嘛，在27岁的时候，这个她就节目组采访的时候，她说她自己在几年之内就买了第2栋楼。
嗯，于是呢4年后呢节目组又去采访了她，4年不见呢，小姐姐笑呢剪了头，看上去非常清爽不少的头发。节目组一问才知道，她把头发剪去拿了卖，也是算换成了，
就是身体的部分，身体的一部分都可以变成这个。那跟我觉得跟那种去买那种肾机啊，肾手机、
哦、
啊，那个其实这个就我觉得就可以提，这个是可以提倡的啊。令人震惊的是，行动力超强的这个小姐姐，那割肾就不行。那她已经买了2栋楼了，有4个单间，哎，比以前那栋还新了不少，也贵了。
谁能够料到呢？普普通通的省钱计划，小姐姐笑呢居然操作的如此热血。那年呢她才31岁，存了不少钱准备买第3栋楼，买完就退休。她跟节目组就约好了，她说2年后再见一次面，那就是今年了。
嗯，
这时候呢她33岁，她的梦呢已经圆了，
提前了。之前说34岁争取退休对吧，33岁，哇，以前还有一种，在上海有一种就是民间的说法叫33乱刀斩，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过33岁砍的时候，就买一块肥肉肥膘肉回来，拿刀剁剁剁剁把它剁了、嗯、然后给他就扔掉了，然后就表示你把这个坎儿就过去了。人33岁哪有坎儿啊，都几栋楼到手里了。所以经过9年的奋斗，拿了第1栋楼。哇，当时一共3间，自己住一间。人家怎么做的？一边住一边出租，
剩下的2间出租，一个月的租金呢能收不少。虽然你是拥有3栋楼的富豪呢，但冰箱里依旧放的是乌冬面。目前呢他已经辞去工作，靠房租月收入约2万。
嗯，这么省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这个早点退休，他是为了猫猫。就经常我们叫撸猫嘛，在家里面对吧，这是一个喜欢撸猫
的。
那
是有爱的，是个笑小姐姐，还是一个有爱的姑娘啊。
嗯，
她节省的原因就是为了开一个猫咪咖啡厅， 救助流浪猫的梦想呢，就即将实现了。虽然猫咖不怎么赚钱哈，但是笑呢毫不在意。他说呢，把金钱和精力攒起来，用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上，这才是自己的应该负责的一个事情。
嗯，首先我觉得这我们先摒开人家这么吃可能不一定做得到，你还得个好妈妈，有妈的裤子可以顺，有妈的鞋可以顺，还得妈身材保持得很好，还跟妈这个高矮胖瘦差不多哈，不吃不喝我也攒不出这么多钱来。很佩服这种梦想从一而终的人哈，
别人都是这个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嗯，我们是以梦为马，吃喝拉撒。来看看这个韩联社的一条报道。
日前呢，韩国文体部确认呢，韩国将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但表示呢，对福岛食品安全呢极不放心。韩国代表团在奥运会期间呢，将仅食用由本国入境食材制作的食物，并且在本月20号呢向日本奥组委提出申请，并向日方呢要求简化检疫措施。
嗯，因为日本福岛，我们包括这看 G20 会议的时候也说过的，会拿出一部分他们觉得比较安全的福岛的食品，就是大家可以选择来食用。除了福岛之外，我们今天还有给大家提到有一瓶特殊的 Vodka， 它也是用这个乌克兰的那个叫什么切尔诺贝利当初
都是经过人类的。这个人类的智慧的产物的洗礼之后的产品。
嗯，这个智慧要打个引号哈。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的留言是什么。
一名网友说呢，哎，不就是泡菜吗？好带，不容易坏，好保存。
嗯，保质期长哈。还有日本网友说，哎，这样也好，万一比赛输了呢，就不会去怪日本食物吃了造成这个身体不适了。
这个理由就无效了。
嗯，
还是网友
挺有意思的哈。嗯，那日本可以提供泡面，日本泡面挺好吃的，各种口味。嗯，我们再来看看梨视频最近一条消息。
在8月6号呢，江苏淮阳一家饭店呢，因临近当地的新阳红广场，天气一热呢，就坐满了老人来此纳凉聊天，甚至打瞌睡，成了这些老人的避暑圣地。
嗯，
饭店员工说呢，这些老人几乎早晚都来，只占座不点餐。等坐到太阳下山，热气散了，就直接去新阳红广场跳舞去了。
哎，这日子安排的挺匀净哈，多么健康啊！那有几位老人还接受记者采访，他们在采访当中呢说了，这家饭店呢环境好，条件好又干净，关键是凉快，所以自己早晚都会到这儿来哈。不买吃的，也不会点饮料，因为。是不是学这个日本小姐姐自己都带水去的？那店员说他们报过警了，警察也来过，没有效果。天气越热，蹭凉的这个人呢就越多。
嗯，真是刚才你提的日子过得匀净啊。
嗯，
我就不知道这个店里有没有免费的 WiFi 哈。
有了更不得了。其实这个老板是不是可以换一下思路，和保健品公司来合作哈，搞一些讲座，然后推出养生套餐，能不能看盘活自己目前这种窘况？
看样子很难。毕竟不是消费的中坚力量、啊、
没有，你去看新闻，有好几家保健品公司不是为了吸引人嘛，就免费的发一些，就是发破产了都没有人买他的东西。不要低估人民群众的智商啊。
力量真的是澎湃新闻的一条报道。
嗯，
8月初呢，江苏常州淹城野生动物世界呢推出一项特殊服务，引发网友的关注。据淹城动物园官方微信文章呢说呢，该动物园今年七夕呢推出一项爱情看管服务。
嗯，怎么个看管呢？就是在七夕当天领证的夫妻可以自己去选狮子、老虎、棕熊这些猛兽，帮他们看管结婚证。就是特别的客人还可以选择国宝滚滚、胖达，哎，胖达来看。嗯，
三大猛兽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让你的另一半再也不敢随便说离婚。
这是他们的广告口号。
动物园说的。
嗯，这个服务推出来呢，网友热议了，就有人说呢，这是园方故意在制造噱头炒作，而且质疑就是干涉离婚自由，这个点是哪来的？
野兽啊。
嗯，还有网友担心这个行为可能会对动物产生伤害。
淹城动物园的总经理回应媒体说呢，所谓的猛兽看管结婚证呢，并不是说直接把这个结婚证交给猛兽，
他也看不懂啊，他先学文化。
不能低估我们猛兽的智商、
哦、
而是将结婚证放在保险箱里，再把保险箱呢放在动物的户外活动场所，有箱子隔离，证件不会遭到破坏。嗯，此举活动呢是为了让闪婚一族认识到爱情的价值、
哦、就是说让
结婚证不能随便拿在手上的、
嗯、就是放在保险柜里锁了以后，让这个动物管理员饲养员先放进去、嗯、你要拿的时候饲养员不拿，你得自己去拿，是不是？就这个意思。袁峰说呢，之前有媒体报道说很多情侣在七夕节和情人节都会一时冲动嘛， 经常网上有个词儿，不好意思说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岁月哈？这个冲动去领证，领完证立马又后悔了，然后对爱情不负责任，所以他们需要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意识到，你必须对自己的爱呢要有担当。
我们看看真正的实际参加这个活动的人数吧哈，真正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呢并不多。元芳说呢，今年七夕当天呢仅有一对夫妻报名参加，目前呢共有四对夫妻呢把这个结婚证交给了野兽保管。一位常州本地网友说呢，估计有男人被逼急了，宁愿和老虎打一架也不愿和老婆吵一架。
你看这样
不要吵架，
有河东狮吼，也有母老虎，还有老虎，究竟谁比谁狠啊？说到老虎，想到动物世界了，因为最近在放一个电视剧叫《全职高手》嘛。嗯，虽然我没怎么看，但我知道讲的是电竞有关系。后来这个剧组呢特有意思，他们把赵忠祥请来了啊，就为这个游戏，叫他们叫荣耀嘛，我当然跟可能王者农药有点关系，他就用这种动物世界的方式来解说了一下，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赵忠祥，欢迎大家来到荣耀全明星赛观众互动赛的现场，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走进荣耀的世界。夏天到了，热闹袭人，荣耀的草原上又到了玩家们交手的季节，空气中充满着 PK 的味道。随着全明星赛的来临，玩家开始骚动，那里的强者正展示着自己独特的魅力，粉丝被强者深深地吸引住，对强者表示崇拜。看来他和他的族群已经失去了领地，双方马上就要分出谁是捕食者，谁是猎物。双方同时开始释放伏龙翔天，都想要一击必杀带走对方。叶修的伏龙翔天突然转向对手，并没有躲开。哦，这是龙抬头，是荣耀草原上只属于叶修的看家本领。叶修赢了，他有惊无险地守护住了自己的领地。愿荣耀草原上的少年们都能成长为各种高手。电视剧《全职高手》，加油！
嗯，这是电视剧里面最优秀的动物世界。
刚刚讲的，想听到这个伏龙翔天，想到当年我还练过天罡正气，就打那个《仙剑奇侠传》。暴露了，屈日南前段时间肠胃不太好，一直在练鲍鱼梨花针。他不在，赶快说了点他的坏话哈。来看接下来这个台湾联合新闻网最近的一条报道。
近日呢，切尔诺贝利酒厂用禁区内污染的黑麦和水呢酿出了第一瓶伏特加。参与该项目的英国和乌克兰科学家表示呢，核辐射值呢正常，可以放心饮用。计划今年呢将生产500瓶这样的酒。
这个酒呢是由英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打造的，叫 Atomic， 反正乱读的，就是有不太知道这个 Atomic 应该是这么念哈。
嗯，
这个名字它是用切尔诺贝利的谷物和切尔诺贝利当地的水、当地的谷物给酿成的，说的是呢是很安全的，可以放心饮用。
8月8号呢，伦敦普茨茅斯大学宣布呢，特别伏特加 Atomic 呢。并保证说呢，这瓶伏特加呢不会比其他酒精产品更危险。它是切尔诺贝利发生核灾害之后的第一件消费性商品，他们呢把其称之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一瓶烈酒。
嗯，这个在谷物当中，他们还确实检出了一些辐射物质，比如说铯90，说含量呢些微超过每公斤20贝克。那专家就介绍说呢，蒸馏程序去掉了大部分不纯的物质，酒中的辐射呢只剩下碳14，这是存在于自然环境当中就有的，所以不用太担心。
科学家团队说呢，将捐出这瓶伏特加这类酒哈，就是第一批的酒，这个
切尔诺贝利的伏特加
75%给灾区民众。1986年。4月26号呢，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是发生了反应炉爆炸，大量的辐射物外泄， 当局呢是疏散了近35万人，知情人有数千人呢仍住在强制重新安置区。
嗯，因为最近有一部这个很热的美剧叫《切尔诺贝利》正在热播，大家有兴趣去可以看看。那我们来看看网友怎么说，说这个才是硬核的朋克饮料，喝了要么变绿巨人，要么就变武大郎，所以应该把它命名为乌克兰真男人系列。喝了这一杯伏特加，来世在做乌克兰人啊！这个喝了以后呢，如果是不会变绿巨人，也不会变武大郎的话，很有可能就会练就暴雨梨花针。我觉得对这个武器太吓人了。来看看，这个 Me Too 运动，之后的一些活动。
Me Too 运动我们知道已经发起一年多了哈。
对。
近日呢，一场叫 Not Me 运动也出现了，就不是我。此前被控性骚扰的演员 Cuba Gooding Jr. 向法院申请撤销指控失败之后呢，其辩护律师宣称要以 Not Me 为标签发起一场运动。
嗯，我们看到很多网友现在在网上就这条新闻留言说，希望刘强东在中国发起叫 Not Me Too 运动哈。那么由李天一呢，同时也可以牵头叫 Yes Me 运动。嗯，再来看看台湾的一条消息哈，东森8月7号的时候，台湾很多这个台湾的电视频道在转，台湾的名嘴财经专家黄世聪呢，可能很多朋友也看到了，在著名的谈话节目叫《关键时刻》上讲了一个这个榨菜高论，引起了很多这个大陆网友的惊呼和群嘲，说大陆吃不起榨菜。还登上当时微博的热搜的第一。
那么这个榨菜论呢，很快引起了台湾媒体和网友的广泛关注。台湾中时电子报在9号报道说呢，
他们说呢，2011年的茶叶蛋事件就曾经被大陆的网友调侃到现在，没想到现在多出了这个榨菜事件哈，可能要被大家笑到2030年了。那么网友在这个激烈讨论之际呢，关键时刻节目把吃不起榨菜的片段就给删了，这个举动呢又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满，大家在评论区甚至喊话说，哎，我的榨菜嘞，为什么把我的涪陵榨菜删掉，叫宝洁上涪陵榨菜快上，还念的是涪陵榨菜，
对啊，为什么把我的涪陵榨菜删掉，还是真正的涪陵榨菜。名嘴黄世聪是这么说的，说大陆只有只股票叫涪陵榨菜，品牌旗下的榨菜呢在大陆人心中呢堪称泡面搭档，但黄世聪呢却把原本应该念涪陵的涪字呢念成了涪，所以就变成了涪陵榨菜。
嗯，因为长江有个支流叫涪江哈，在四川。他说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榨菜呢是中国大陆吃泡面的时候一定加的，这个业绩好的时候嘞，表示中国大陆一般中下层阶层过着不错的日子，因为他们吃泡面配榨菜。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涪陵榨菜在最近一段时间股票大跌，股价大跌，业绩大坏。为什么业绩大坏？连榨菜都吃不起，因为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讯。
很有台湾风味哈，台湾网友们也纷纷留言呢，为台湾名嘴的水准感到了怎么样呢，
也觉得有点尴
尬，很难
堪。
他们说呢，开启了吐槽模式，能不能不要这么的丢人。他说这个智商可笑的让人喷榨菜。
以后其实这个四川有一道菜叫榨菜肉丝嘛，以后就我觉得不应该这么搭配，毕竟肉丝的这个身价真的配不起涪陵榨菜，就是有点暴殄天物了，对不对？把榨菜的身价都拉低了。好，我们来看看腾讯的一条消息。
7月30号晚上呢，杭州钱塘新区河庄派出所呢接到化名为小红的人的报警，他说呢，在江东村出租房的浴室洗澡时呢，发现浴室玻璃墙板的油漆处呢有一个空洞，玻璃后面呢疑似有摄像头，便立马穿衣回屋。之后呢，他又再次去浴室查看，发现的墙板也被黑色的胶布堵上，怀疑呢有人偷窥，就马上报警。
后来警察来了，一发现哈，发现这个肇事者是这个小红的房东施某哈，施某这个老大爷他一开始还不承认自己侵犯别人的隐私，后来一盘查只有老实交代，他说他晚上呢接孙子回家，看到家里的这个出租房浴室亮着灯，因为他这个浴室呢，他这个出租房他只招女大学生租客，所以就当时心里灵光一闪，拿出了一只平时不用的旧手机，就跑到浴室窗外来了。
真是一念之差吗？难道是施某呢知道浴室内有女租客正在洗澡，便向玻璃板上修补过的地方呢刮出个大拇指甲大小的洞，在模糊看到里面有人在洗澡后呢，将手机对准洞内欲进行拍摄，但是有贼心没贼胆，关键是技术不过关，他又担心闪光灯和屏幕会亮呢，便放弃了。前后偷看了将近两三分钟后呢，担心事情败露，便欲盖弥彰，将洞口重新的封住了。
这古时候有凿壁借光，今天有大爷为色抠墙哈。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个非洲小哥在 YouTube 上学动物叫的声音。
Give us all your sounds.
看来人还是很热爱大自然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注意好这个保护环境哈，赖以生存的家园。
好好的学一下这个鸟类的声音跟动物的声音，我相信它可以仔细的学学他们的语言，跟他们有沟通的练习一下沟通的天赋，那是很难的。
其实我觉得还有几种动物学的，我一点不比它差，回头我会悄悄学给你听。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